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一封家书没有署名啊，这是给刘文的第一封家书，在当中提到了有关于现在对于信仰的迷茫啊。好，读这封家书还有读这一本非常感人的真实的传记，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美国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彦南、金马小遥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之前呢，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哦。或许你现在正迷茫、正忧虑，而且很想把自己藏起来哦。要藏在哪里呢？我们下面来听这一首《我把自己藏了起来》。
不愿让人看到真的我，生怕人会嫌我堕落，常常担心会被人看透，只好层层包裹，退后瑟缩，我把自己藏了起来，免得不断受伤害，眼光闪烁寻找着
中，海阔。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没有署名的书香家人的第一封家书，在信中说道：你好，主内平安，我最近有些迷茫忧虑，关于信仰这方面，我从小是属于在主日学长大，一直是信主信基督，觉得自己是个基督徒，但是在这段时间特别的焦虑迷茫，因为觉得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信了主，感觉这么多年的信仰一直是浮于表面，觉得自己像完成任务打卡似的，每天读经祷告，只是有困难就想到要祷告，寻求神的帮忙，跟神属于利益关系，就是我求他办事，然后事成后，我再象征性的祷告赞美几句，就是感觉一直遭遇困境，向神索取，其他时候就不知道我应该怎么跟神相处，甚至我只是因为要达成自己目标才相信他，跟他祷告寻求，找不到相信上帝的意义。现在我工作生活的意义，我反思自己爱这个世界大于爱神，我是因为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才会去想起他，就是我不知道我信主的意义，人生的方向目标，感觉自己是越来越为着自己活，希望能得到解答，对不起打扰了。好，首先刘文要说呢，写家书来千万不要对不起，也不要觉得打扰了。读完这封家书，刘文内心有一个很深的感动哦。我相信呢，这绝对是出于圣灵的带领和提醒，才会感到自己爱这个世界胜于爱神呢、啊。这不是一个呢真的爱世界的人所会产生出来的思想啊。另外呢，我也相信确实是这位书香家人要真实的与神相遇的时候了。当我们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只是利益的关系，而是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什么样的代价，我们是何等的宝贵，我们被他的宝血救赎，我们生命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在于我们能够以神为乐，一生荣耀神的名。或许现在感到迷茫忧虑，但是只要向神祷告，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使用我一生，也让我能够明白你在我生命当中的美意是什么。或许我们并没有办法明白将来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在现在，在当下，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去思想神会要我们怎么做。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是为自己而活，不是为神而活的时候，这就表示呢，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来提醒我们，恳求圣灵继续的引导，让这位亲爱的书香家人不要只是风闻有主，而是能够亲眼见主。我相信你的生命会更丰盛、更自由、更有意义的，因为圣灵在你心中动工，你要寻求神在你生命中真正的意义啊！恳求主也赐给你那属世所不能夺去的平安，以及在它里面有真正的满足的喜乐啊！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我们今天要进到第十四章了，第十四章的主题是出发。我们今天看到第一个部分， 我驾着一辆大马力水上摩托顺流疾行，座位后面载着一名受重伤的勇士，一位能开简单处方的瓦达尼救生员正在密切监视伤员的症状，同时有一袋血浆正注入伤员的手臂。这位勇士是在锯树的时候受伤的，当时链锯从树干冲出，差点锯断了他的腿。我保持高速来了急转弯，浪花飞溅扑向对岸，摩托稳稳地停靠在新家旁边的码头上。救生员和我分别扛着担架的一头，把担架从摩托的支架上抬下来。有了这个巧妙的支架，水上摩托便能成为高速救生艇。我们踏上新砌的水泥台阶，从码头向草坪走去，草坪从我家延伸，经过明卡爷家和诊所。我把一个改装成救护车的高尔夫球车留给了救生员，以便他运送重伤员前往飞机跑道，而我则抄近路穿过横跨深谷的铁索桥，跑过学校和广播站。我得在那辆改装救护车到达之前对飞机进行检查，做好起飞的准备。我知道头一个小时对伤员来说至关重要。我们是通过步话机从上游的一片空地收到求救信号的，仅用10分钟，我们就驾着诊所的大马力水上摩托赶到了那里。5分钟后开始给伤员进行静脉输液，又用了8分钟赶回下游。改装后的水上摩托能以将近80公里的时速顺着蜿蜒的河流飞驰，一旦开动，摩托只需没入水中几厘米便能行驶。把昏迷的伤员送上飞机需要再花5分钟，这时我们已经用去了关键1小时内宝贵的28分钟。飞到谢尔米拉需要用到35分钟，乘救护车到传教区医院还要再花几分钟。等到这个人获得救治时，只比公认的最佳治疗时间晚了一点点。在飞机上，我们架好设备继续静脉输液，还用上了电动呼吸器。无线电话服务员兼任小广播站播音员和节目制作人会提前通知医院我们正在前往，救护车会在宣教飞行团契的机库旁等待我们到达。我们的急救系统有条不紊地运转着。在我护送救生员和伤员去医院的同时，负责购买补给和筹备返航的瓦达尼青年会把我们回程时搭载的货物装上飞机。我正期待着晚上与吉尼还有几个瓦达尼朋友一起通过新的卫星电视观看迪斯尼频道，却突然惊醒了。我的梦是如此具体而生动，学校、诊所、广播站、我们的家、救生艇，还有停在机库里的飞机，一切都显得那么真实。可我并不在厄瓜多尔，我还在佛罗里达，为跨出这充满未知数的一大步做着准备。我看看表，发现还不到5点。回想着梦中在河上狂奔，奔向飞机，再飞到谢尔米拉，我开始考虑怎样才能使梦想变成事实。首先要有一大笔投资，购买飞机要花4-5万元到6万美元，购买水上摩托进行改装再运回厄瓜多尔又需要1万元，建立诊所大约需要2万元，安装柴油发电机并建设一个小型配电网又需要2万元，广播站需要几间简易的播音室和一个1000瓦左右的无线电发射装置。我们要盖好几栋房子作为诊所、学校、广播站、机库、发电兼维修站。我们全家，救生员、飞行调度员和广播站管理员也需要有住的地方。我们还得盖一家招待所，为前来学习技能的其他村子的瓦达尼人提供住宿。能为瓦达尼人做这些事，着实令我兴奋。大学毕业后， 我在厄瓜多尔初次创办建筑与土地开发公司的时候，我的头脑就是在这种昏睡状态中处理问题的。后来我在明尼苏达创办了一家类似的企业，使我的经营能力得到进一步锻炼。然后我帮忙从美国建筑业内召集了一支专家团，他们是来为厄瓜多尔大陆分水岭东坡上的新水坝兴建提供援助的。之后我与合伙人把建筑公司卖了，公司包括一个小型畜牧场、一间房地产事务所以及一片住宅开发区。我家的几位老朋友在德克萨斯西部创办了一家石油开发公司，于是我跟他们一起做起了石油生意。就是这个时候，宣教飞行团契让我离开西德克萨斯到西非去。所幸的是，我总是有志同道合的伙伴，并且超过自己的所求所想。当时我们的石油开发公司正在发展壮大，我告诉几位合伙人，有人让我放弃所有这一切去非洲赈济饥荒，他们都很吃惊。但是负责石油和天然气经营的一个弟兄说，我想你应该去，100年以后谁也不会在乎我们赚了多少钱，这一辈子干了什么，除非我们的事业有不朽的意义。于是吉尼和我带着四个孩子搬到西非的马里，住了漫长的一年。吉尼和我从非洲回来时，对环境的脆弱和饥民的贫困有了清醒的认识。我是在第三世界长大的，但是人们再穷也总能填饱肚子。而在马里，我们看见成百的人死于饥饿和疾病。我创建了空中服务部和无线电联络网，为遭受饥荒的村子提供食物和医疗服务。从栩栩如生的梦境中清醒过来时，我还没有完全认识到眼前的任务是多么的艰巨。我依然幻想着从更小的地方着手处理更大的问题。去西非之前，我不了解那里的政治经济情况，但这一次我是要回到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去。在厄瓜多尔，有我的立足之地和人际关系网，我与瓦达尼人也有深厚而长久的交情，我还有财力，如果需要飞机我可以买一架，我也能花钱建房，为诊所、维修站、广播站备置所需的一切。我知道有人能与我分担这一个重任，给瓦达尼人创造一个在文化、物质、精神方面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黎明时分，我已经把脑子里层出不穷的想法通通记下来了。我习惯睡觉的时候在床头放上笔和笔记本，夜里醒来时我会把梦到的好点子记下来，清晨醒来时再仔细看。我往往在第二天仔细考察之后才发现那些夜间的灵感都是不切实际的东西，不过其中一些想法也确实提供了解决难题的途径。毕竟每一位生意人都要面对无穷无尽的难题。我梦见了一个部落中心，我知道自己能够建设起来，也能组织人管理，但是在白昼的现实中，我意识到为瓦达尼人建这样一个基地，无异于往他们的棺材上多钉一枚钉子。我为他们创造的任何东西都不属于他们自己，就像托纳帕德的小教堂一样，他们的学校不是他们自己的，他们的领地只有在当局签署文件把土地给他们，而没有签署其他文件把土地收走时才是他们的。他们的文化正迅速趋向于无秩序状态，婚姻制度瓦解了，也没有惩罚措施取代杀戮作为解决冲突的途径，尽管杀戮并非长久之计。明卡耶和我的瓦达尼家人要我教他们做只有外来人才会的事情，他们想自己动手做事，想为自己的未来收回一些支配权，可是要拥有权力就必须承担责任。人们不可能 为自己管不了的事情承担责任，那根本行不通。这就是北美政府从父母手中拿走了越来越多的子女管理权，同时也必须对孩子承担更多责任的原因所在。反过来也一样，除非你愿意对一件事情负责，否则就不可能拥有支配权。意识到这些令我泄气，没有什么比帮助瓦达尼人建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高效运转的基地更让我向往了。但我知道，为了让瓦达尼人能够驾驭未来，我们就必须从基本做起，先坐再站，然后走，最后才能跑。我甚至要留心自己在那儿的生活方式。如果我盖了一座他们盖不了或盖不起的房子，我就等于把标准提到了他们达不到的高度。很多外人就是这么做的。我必须向他们证明他们有能力做到。我得教他们掌握他们的旧文化中没有的那些技能，还得说服他们不要丢掉祖先传下来的宝贵技能。最难的也许是我必须为他们想出一条生财之道，他们得保持自己的身份特征，不依赖外来人的残羹剩饭过活，否则就只能在诱惑下永远成为一群衰弱无力的人。这一点至关重要。我无法预知，一旦我们动手拓展这条新路，将瓦达尼人与外界联系起来，事情会怎样发展。我只知道，人们不应该要求他们抛弃自己的身份特征、领地和子孙后代。我还知道，我的妻子吉尼和孩子杰西、斯戴芬妮和我应该成为瓦达尼人立志效法的榜样。我开始设计自己要盖的房子，并考虑如何布置，要配置什么，要避免配置什么。吉尼没有像我那样对这个问题琢磨几个小时，他只简单地对我说，我想我们不能像瓦达尼人那样住在露着土地的茅草顶长屋里，但我也不想要任何他们得不到的东西。在后来的几个月里，甚至到了帮助瓦达尼人的时候，吉尼的话一直是我的指导方针。我们不像他们那样容易满足，但我们也不追求他们做不到的事。我想起酒鬼匿名会上经常重复的信条：上帝让我安然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也让我有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事，还给了我智慧去分别两者的差异。作为一家人，我们很早就决定，只要能自己做主，就不让一家人分开，至少在孩子长大结婚之前不分开。在瓦达尼文化中，一个人的命运很可能代表了全家人的命运，我们准备同舟共济。瓦达尼文化不允许一个家庭有别于部落里的其他人家。假如一个人捕杀了一只大动物，有了多余的肉，他就要与亲戚和空地上的其他人一同分享。假如一个人制作了非常精美的罐子并且有余，他就要赠送给任何喜欢罐子的人。我渐渐明白，与众不同甚至会招致灾难。我听说过某些企图创新的瓦达尼人的遭遇。如果有人生病了，家人就会寻找原因，通常他们会怀疑是恶魔作乱，并认为恶魔是在恶人的指使下作乱的。于是人们开始寻找举止失常的人，因为这可能是与恶魔相勾结的征兆。确实，瓦达尼人非常讲究平等，达到外界人上学的年龄以后，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了，只要行为不超出公认的正常范围。但是行动会产生结果，即使在亚马逊雨林里也不例外。如果一个瓦达尼人标新立异，他就有同恶魔相勾结的嫌疑。所以瓦达尼人总是随心所欲，却没人愿意当出头鸟。改善生活水平往往被认为是徒劳无益的，而且在一个随时可能丧命的环境中，盖一座更耐久更舒适的房子又有什么用呢？ 费了更大力气修建房子，还不是像普通茅屋一样被敌人一把火烧了。然而在瓦达尼人基本放弃杀戮后，修建更耐久的房子很值得了。在托纳帕德，戴玉玛和寇米有一座木板房，雷切尔姑妈也有一座，其他一些人有木板搭的床和炉子，让他们就能在犁地的平台上睡觉和做饭了。炉子的木板上糊了很多泥巴，可以避免房子被火烧毁。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奥卡人的心声》。下面要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是生命和林良堂的《展开生命的翅膀》。
当我遇见你，我生命不一样，从下眼能看见，从贫穷变为富足，走过荆棘的道路，都不能隔绝我对你渴慕。让我的生命全然献在你脚前，每时刻为你而活，跟随住你的脚步，在生命每个角落彰显基督的大爱，活出身体荣耀，展开生命腾，飞越高山和低谷，享受的生自由。你是我一生的主宰，我的导航，让我生命的每个故事活出你荣耀。
我们今天从奥卡人的心声这一本书中看到了第14章出发第一个部分呢、在下一回会接续看第二个部分，不要错过了。聊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